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每次有机会回到 Boston 来，心情都非常的激动。我昨天从飞机场到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96年到这边来读书的，从96年到今天，人生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转折跟改变。96年6月我们到 Boston， 6月底我们家老二就出生了。那01年我们离开 Boston 到 Toronto 去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天我们带他到那个 mall 里头去，我们就告诉他说，你要记得哦，这是最后一次来，我们以后不会再来，我们要搬家了。那 mall 里头有很多的卖衣服的店，卖衣服的店呢就有很多的模特儿，身上呢就挂着很多的衣服啦装饰。我们家老二就过去一个一个握手 say goodbye。 我们到了 Toronto 四年了，那他有进步，他的心智有比较成熟。最近呢，他对很多神学问题很有兴趣。最近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爸爸，有一件事情圣经写的，我觉得不 make sense， 没有道理。”我说：“什么事？”他说：“到底是上帝大还是法老大？”我说：“当然是上帝大。”他说：“如果上帝大，上帝就叫以色列百姓走就好，干嘛还去跟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 我想小孩子理解神有很多很有趣的方法，但是圣经里头，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110篇，它是属于某一类的诗，叫做弥赛亚诗篇。我们碰到弥赛亚诗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读起来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来读。弥赛亚诗篇呢，有很多很难的神学问题。那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诗篇110篇。在我们看诗篇110篇之前，我们大概先要看到底什么是弥赛亚的诗篇。那看弥赛亚诗篇之前，说不定更好的方法是我们先看到底什么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其实是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啊，希伯来文叫做 Messiah，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弥赛亚。那在希腊文里头翻成 Christos， 就是后来我们翻的 Christ， 也就是基督。希伯来文里头的 Messiah 这个词呢，意思是讲一个人他被油从头高下来，用油从头淋下来，我们叫高利。那这个呢，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时候做的事情。在以色列的社会里头，只有三种职分的人，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只有这三种人。他们当他们在被选立或者设立的时候，授予这个职分的时候，会用油膏在他的头上，那这个是他们当时一个仪式，说不定有一点像中世纪时期很多的骑士，当他们被国王或者是当时的皇帝授予那个爵位的时候，会有一把刀点在他的肩膀上面，那就授予他这个爵位，意思是相近的。那既然这个词的意思是受膏，是选立，这个职分呢，就是表示这个人他被神特别的分别出来，来侍奉神，在某一个职分上面侍奉神。那在旧约的历史当中，这样子的受膏者，或者说这样子的弥赛亚，当然就不是一个人，有很多的先知，很多的君王，在旧约里头我们所熟悉的人，他们都经历过这样子的仪式。但是呢，每一个先知，每一个王，每一个祭司，他们在于他们所承接的这个职分上面，他们都没有办法完全把神所交代的这个任务，完全把所有属神的这一些子民带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比如说大卫，比如说以利亚，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遗憾。所以呢，所有人类的救恩的盼望呢，就一直在等候那位完全的将来要来的那位大写的弥赛亚。那这个呢，就是圣经里头为什么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许多神特别救恩的带领，救赎的行为，他们仍然在等候一个弥赛亚。因为之前来的这些呢不错，但是不够。他们虽然在他们的阶段完成了那个任务，但是呢总是差那么一点点。那人跟神中间的这个问题，人本性的罪恶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可以真正解决呢？ 在圣经里头有许多的预言讲到，当那一位真正大写的弥赛亚他来的时候，神要怎么样子成就。那这些预言呢，在圣经里头我们统称为弥赛亚预言。如果这一些预言是在诗篇里头记载的，我们称这些诗篇为弥赛亚诗篇。第一个弥赛亚预言大概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讲到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创世纪的记载里头告诉我们，当夏娃生了该隐之后，她非常高兴，她说我从神那里得了这个孩子。为什么她这么高兴？因为弥赛亚的预言开始有一点点的机会可能可以实现。原来跟亚当跟夏娃在的时候，谁是女人的后裔？他们两个都不是，他们两个都不是。从该隐开始，虽然该隐后来失败了，虽然亚伯被该隐杀了，从赛特，那这样一个接着一个，那个女人的后裔呢，就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所以呢，夏娃知道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那个弥赛亚的预言开始进入实现的阶段。但是对我们来说，如果有一个弥赛亚预言说你们要等那个弥赛亚，他是一个女人的后裔，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不太有帮助，对不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女人的后裔。到了创世纪第四十九章，讲到犹大支派，从犹大支派会出一个叫做赐平安者，又翻成 Shiloh， 就是那个示罗。那这个呢，就把原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头去掉了十二分之十一，剩下十二分之一。那这个要比女人的后裔那个预言要有帮助，对不对？好，许多其他的弥赛亚预言一个接着一个把这个范围越缩越小。到了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但是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那一位君王是人类所盼望的弥赛亚，那个大写的弥赛亚。所以呢，我们发现神弥赛亚的预言从非常非常的宽广，非常的，也许我们会说非常的模糊，慢慢慢慢慢慢的缩小。当然如果你跟人家约会过，你就知道除了约一个地方，这里讲到是伯利恒以法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时间，时间，时间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知道时间的话，我们才知道在哪里等，在哪里等不会白等。如果我们约好说我们在教会门口见面，但是我们没有讲好时间，你可能等三年三十年你都没有等到。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很重要。在弥赛亚的预言里头，其实圣经有非常非常清楚的预言有关于时间的部分。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讲到有四个帝国，有四个帝国，第一个是巴比伦帝国，第二个是马代波斯，第三个是希腊，第四个是罗马。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讲到，当那个第四个帝国出现之后呢，那位人子要来，那位人子要来。罗马一直都是共和国的形态，罗马从共和国转成帝国是在公元前23年，罗马的参议院的这些参议员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授把这个皇帝把这个政权交给 Augustus， 所以在公元前23年这个第四个帝国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新约记载很多次法利赛人啦、以色列人啦、祭司啦、文士啦，他们跑来问施洗约翰，他们说你是谁？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弟兄姐妹，如果你问我说你是谁，我说我不是美国总统，你大概觉得你这个人有神经病啊，对不对？哪有人这样回话？人家问说你是谁，施洗约翰应该说什么？说我叫约翰，我的父亲是某某某，我们家世代做什么，这样可以告诉别人。为什么施洗约翰会一开头就说我不是基督？更有意思，有一次有人来问他，问约翰说你是那要来的吗？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人这样打招呼，对不对？你是那要来的吗？那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一些人会这样子的对话？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已经知道第四个帝国已经产生，那个弥赛亚要来了，那个弥赛亚要来了。如果你读新约圣经，你就会发现在这里头有非常非常多 等候弥赛亚的那个盼望，所有的人都在那个情况里头，所以弥赛亚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模糊。但是呢，这个时间有一个起点，并不表示那个时候就是第四个帝国一产生，从这个第四个帝国一产生之后的几百年几千年，理论上来说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今天的犹太人还有相当少数的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等候弥赛亚，因为第四个帝国已经开始了。那这个神跟人的约会什么时间是最确切的时间呢？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我读给各位听。但以理书第九章在那讲到七十个七那段不太好懂的经文里头，二十六节这样说，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我们也许对那六十二个七不太了解，不过如果你继续往下读，其实时间是非常明显的。他说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换句话说呢，这个约会这个时间有一个 cut off point， 有一个截止的时间。当第四个帝国从公元前二十三年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当那受膏者被剪除之后，圣所要被毁。弟兄姐妹，耶路撒冷城跟这个圣殿圣所什么时候被毁？主后七十年。主后七十年，换句话说，在所有的弥赛亚预言里头有这么样子一段时间，前后加起来大概是一百年，大概是一百年。在这一百年当中，如果你加上圣经里头其他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比如说他要被童女所生，比如说他要被卖，比如说他有一个先锋出来替他修直道路，你若把所有的这些预言全部加起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在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那就是耶稣，那就是耶稣。有一位在欧洲有一位非常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拉比，叫做 Zorato。 Zorato 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犹太人不要对但以理书太认真，他说如果你专心研读但以理书，你非成为基督徒不可。为什么？因为这时间没有办法辩驳，就是这一百年的时间，你把所有其他的弥赛亚预言加在一起，你非得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不可，你非得承认他就是神所预备的。当然我们在这里讲，我今天所能够提供给大家的是这些客观的证据，圣经的预言。耶稣是不是你的弥赛亚？耶稣能不能拯救你个人心里头的问题？能不能带领你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生命的丰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预备的。我们光知道这一杯水是冷水，不会叫我们止渴，除非我们喝了。我可以用各式各样客观的证据告诉你这一杯水是冷水，但是你非喝不可。那我盼望今天的这一些客观的证据可以帮助你在你的信仰上面有根有基，但是你需要回去在你跟神的关系上面下功夫。有这样子的理解，知道耶稣是基督，我们来看诗篇110篇。请各位打开你的圣经，希伯来的诗跟中国的诗不太一样，中国的诗特别是唐诗格式非常的工整，它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不管是五言，不管是七言，不管是绝句，不管是律诗，形式不重要。那在中国诗里头什么重要呢？音韵很重要，平仄很重要，意境很重要。那中国的诗词当然不完全是这样，到了宋代的时候，到了宋词，这个就有一点改变。比如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都几个字？六个字，对不对？所以呢，格式上面它还相当完整。下一句是什么？夕阳西下，糟糕了，只有四个字。那当它只有四个字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在音韵上面他就制造了一个效果，让你知道他有点反传统。所以接下来后面那一句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最后那句是什么？ 断肠人在天涯。所以呢，当你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你就突然之间感受到那个气势，或者说那个悲哀。那这个是借着形式来表达。希伯来诗呢，音韵非常非常不重要。那所以希伯来诗什么很重要呢？结构很重要。希伯来诗是透过结构来表达信息的。诗篇110篇在各位的讲到大纲里头，我稍微列了一下，各位可以看到110篇呢是非常典型的两段式的结构。这两段式的结构呢，第一段跟第二段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虽然它们不是完全一模一样。我先大概解释一下这个结构。比如说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这是神说了一段话，我们说它叫神谕。你会发现在第四节又有同样的一段话，神谕。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说希伯来诗是透过结构来表达信息。那第一节跟第四节相似，可是呢它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因为在古代的君王，王权非常重要。这个王呢必须要有能力，必须要能够指挥军队，必须要能够打败仇敌，王权非常重要。但是呢在古代的君王里头，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帝王政治里头，我们也期望这个王是一个勤政爱民，是一个亲民的一个皇帝。所以呢有另外一个跟王权相对的，是所谓王跟民的关系。那在圣经里头，这个关系说不定更重要的是王怎么样子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在圣经里头就是祭司的观念。所以呢虽然他用两段，其实这两段要放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后来在彼得前书里头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个观念从哪里来？就是从这里来。是一个王，他怎么样是一个好王？他有王权，但是呢他是一个好的祭司，他可以把以色列民带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个两，你需要把这个希伯来诗结构上面相对的放在一起看。它原来的设计就不是要分开的，分开呢它就没有办法表达。那在我们看这个结构的同时，我们一边来看这个内容。诗篇110篇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耶和华对我主，这个主呢就是所谓的弥赛亚，天父对这位受膏者，对这个选立为仆人的，为了一个特定的任务用膏油膏立的这样一个人，神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如果公司里头找了一个人来，你期望他做什么？你第一天去上班，你大概期望你的经理告诉你你的 job description， 我期望你做些什么事情，你可能管好哪一个部门，做好什么样的分析，定时把销售报告放在我的桌子上面，这是我们期望看到，对不对？可是呢当神选立了这样一个受膏者，神对他说，你知道吗，你旁边坐着休息，脚呢翘一下，报纸拿一下，水喝一下，我呢我来做所有的这些事。这是弥赛亚，所有的弥赛亚预言当中最特别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我们所期望的是有一位受膏者，当神膏立他之后，他来到我们当中，为神打遍天下也好，为神打败仇敌，为神做所有神要做的。可是呢神在这里说，你坐着休息，我来就好。为什么？在我们已经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之后，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来理解这段经文。既然耶稣是基督，既然耶稣是父神唯一的独生爱子，那这里讲到这三位一体神的观念，我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讲三位一体真神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想花比较多时间来看为什么诗篇110篇神会这样说。弟兄姐妹，我们很常强调神是一个全能的神，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知的神。 但是我们很常忽略神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和忍让的神。诗篇110篇让我们看见这位神是一位非常非常美的神，他是非常非常谦和忍让的。谦和忍让不是一个美德而已，在圣经里头所描绘谦和忍让是神的本性。我要请各位翻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这段经文说不定是我们了解神的本性谦和的本性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有神的形象。希腊文里头有一个很难翻译的，我们刚刚讲到翻译圣经，希腊文里头有一个非常难翻译的，就是分词。英文里头的分词跟希腊文的分词作用非常非常的接近，但是英文里头我们不太用分词来造句。NIV 的圣经在这里就完全按照希腊文的翻译。NIV 翻成这样子 ,who being in very nature God did not consider equality with God something to be grasped. Okay. Being in very nature God. Okay. 本性就是神。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分词要怎么样翻译？我们先不看这段经文，我先举个例子。如果我说 being a student, I like school. Being a student, I like school. 身为一个学生，我很喜欢学校。在中文的翻译里头，这样子的句子其实大概还可以，但是呢意思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在英文里头，如果我们要翻这个，大概有至少有两种翻法。第一个，我们大概要把它翻成，因为我是一个学生，所以我喜欢学校，就是因为所以的这个。第二个可能呢是，虽然我是一个学生，我喜欢学校。弟兄姐妹，这两个有很大差异哦。因为我是一个学生，所以我很喜欢学校。我对学生的本分，我对学校的这个认识，大概是相当正面的，对不对？如果我说虽然我是一个学生，我仍然喜欢学校，那我可能不喜欢什么？我可能不喜欢读书，但是我喜欢学校里头打球。我不可能不喜欢考试。但是呢，因为只有到学校里头我才找得到我的朋友，所以呢我还蛮喜欢学校的。Okay? 所以在碰到分词的时候，翻译是一个翻译的人需要斟酌。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我们根据讲话的人，我们对他的了解，根据当时文化的环境，根据其他的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知道这个人他到底喜不喜欢当学生，虽然他告诉我们他喜欢到学校。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如果你今天回家，太太告诉你说，身为太太，我还蛮喜欢做饭的，你要小心啊，你要问清楚他到底是因为他是太太，所以他喜欢做饭，还是虽然他是你太太，所以他不得不做饭。分词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 NIV 的翻译呢，在碰到这个分词， NIV 把这个决定呢，交给了读者， NIV 没有翻译，没有直接翻到底神是他本来是神，他非常有能力，他好像非常强霸的样子，然后呢今天因为他要完成这个救恩，他暂时把他的王权整个摆在那里，然后好像小媳妇一样很辛苦的做所有这些事情，还是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有极大的王权，所以他甘心乐意来，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王，因为这就是王。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的神学，我们的圣经哪一个比较接近？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里是暂时委屈牺牲那个王权， 还是他来到这里，他所做的是那个王权真正的展现？我觉得说不定是第二个。我觉得圣经里头有很多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看见谦和忍让原来是神本性的一部分。举个例子，我昨天从多伦多飞到 Boston， 在飞机上面没有什么其他事做，所以呢，我就把约翰福音从第一章读到最后一章，刚好读完，飞机就降落。我读完读约翰福音，发现一件事情。约翰福音里头，耶稣非常非常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说：“我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父指示我的，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父让我看见，所以我做的。”如果你有空，今天下午读一读约翰福音，你可以试试看耶稣讲这个讲了多少次。他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我所做的是在超过神所给我的，所以我做的都是神所做的，连我的羊群都是神交给我的，对不对？”可是呢，你回想当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下面那句是什么？天父说：“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三位一体的这个神里头，圣父、圣子，还有一位圣灵，对不对？你记不记得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说：“全世界、全天下所有的罪，只有一样不得赦免，什么罪？”亵渎圣灵。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很有意思？他们彼此之间非常非常的谦和忍让， OK， 非常谦和忍让。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我所做的见证是真的，为什么？都是我的父指示我的。”可是当圣灵来的时候呢，圣灵做什么？圣灵说：“我所有的见证都是子说的。然后他们求什么？他们求父的荣耀。我想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愿意，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他拿一条手巾束腰为他的门徒们洗脚。因为门徒们一直都没有发现，原来王权里头最可贵、最吸引人的，其实是那个谦和忍让。我相信这是我们家小儿子到今天还没有学会的。他所想象神，你比较大，对不对？你就叫他做啊，你不需要跟他讲啊。可是我们的神呢，因为他谦和忍让，所以他要法老回头，所以他要你我回头。如果这个神是一个独霸的神，弟兄姐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跟我可以瞬间就不存在，不是吗？神为什么要等候我们回头？因为他有无限的恩慈怜悯，因为他有无限的谦和忍让。这是神的本性，这也是神的能力。为什么呢？我们通常的时候，我们想到的谦和忍让就是软弱、懦弱、缩头缩尾。有一个故事这样讲，有一个人，他失业，他要找一个工作，怎么样都找不到，所以呢，后来他只好放弃他的专业，为了要生活。有一天他看报纸，发现隔壁有一个动物园在找人，他想，哎呀，我原来的这个专业，那就暂时先放着，反正呢，如果这里的工作可以找到，边做再边找，所以呢，他就到动物园去应征。他原来以为他们需要有一个清洁的，他想这个我还是可以做的，没有想到他们不要找人清洁，他们动物园里头那只猴子最近死掉了，所以呢，他们要找一个人扮一下猴子。动物园里头呢，这个猴子一耍猴戏呢，小孩子很喜欢看，所以呢，这个影响门票啊，所以他们找一个人来扮猴子。他想，我这个落魄到这种地步，那没有办法，为了生活，所以呢，他就去扮猴子。刚开始呢，扮的非常的不像，吃香蕉，香蕉还掉到地上。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熟能生巧，他越来越不错。有一天呢，他就开始试这个在单杠上面转两圈，发现小朋友很喜欢，大家给他鼓掌，他很高兴。所以呢，小朋友一鼓掌呢，他当然就胆子越来越大，就越转越厉害，多转了好几圈。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单手就可以转了，哇，大家给他鼓掌。有一天呢，他不小心这一转呢就飞出去了，掉到隔壁那个笼子里头去了。隔壁呢非常不幸关了一只狮子， 哎，他一想，完蛋了，这个狮子怎么办？狮子一来，所以呢，他在想，我又不能叫，我叫人家知道我不是真猴子，可是我不叫我会死，怎么办呢？没想到这个狮子一冲过来，咬住他的时候，哇，他想完蛋了，他就大叫，救命啊！狮子呢，就捂住他嘴巴说，不要叫，再叫我们两个都没有工作。弟兄姐妹，我想有时候其实我们不是不愿意谦和，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要生存，我们觉得别人撞我们下，别人说了我们几句，别人可能对我们不是那么友善，我们为了要保护自己，我们要生存，其实我们不是真正的猴子，我们也不是真正的老虎狮子，但是我们需要有那个声势，所以别人会被我们吓跑。因为这样的缘故，社会里头有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人，我们需要化妆打扮。所以呢，我可能扮得像猴子，你可能扮得像狮子，我们当中可能有其他的人，我们每一天戴很多的面具。但是呢，这个谦让其实是神的大能。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姐妹，那个福音是什么？那福音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失败，从神的角度来说却是最大的胜利。谦让其实是神的能力。神为什么选择差派你我这一些软弱不配，没有口才，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没有吸引人的，为什么神差派你我做他福音的大使？因为谦让，神不要靠着他的能力瞬间把你我所有人的心意都改变。神可以操控我们身上的这些化学物质，操控我们身上的这些思想电流，让我们所有人都好像着了迷一样，我们就乐意爱他。但是呢，这样子是没有能力，这样子的事不长远。神愿意选择在人来看是软弱是失败，但是呢却是极大的能力。神可以今天用那样子的方式赢得你我，可是呢魔鬼可以对神说，只要我在欺骗他们，有更好的果子可以吃，他们可以比你更厉害，他们就会跟我走，不是吗？但是就因为十字架的丑陋，就因为十字架的无能，当我们愿意选择这条路跟随基督的时候，魔鬼还有什么好说的？魔鬼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是神的大能。弟兄姐妹，在诗篇110篇里头，我们继续往下读，你会发现讲到王权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期望接下去应该要写什么？你期望诗人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有多伟大，版图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天到地，你期望看见军威怎么样雄壮威武，气势昂扬。可是呢，这里什么都没有形容，只有形容这个国家的国民。他说，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当神选择来描绘这个伟大的弥赛亚国度至终成就的时候，他没有花那个时间去形容那个国王，甚至到第七节他说他要喝路旁的水。因为他谦和，所以他可以抬起头来。神没有把时间花在那个国王身上，神把时间花在你我身上，那个国民身上。但是呢，在当他在描绘这些国民的时候，有一个地方非常吸引我，就是这些国民呢，他们以圣洁为装饰，然后呢甘心牺牲自己。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认得他们的王，因为他们的王成了他们的榜样，所以他们也懂得甘心牺牲自己。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会说，弟兄姐妹，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要告到外邦人当中去？你们当中难道没有人有智慧可以审理弟兄姐妹的事情吗？保罗强调重点还不在那个智慧，还不在那个审理。保罗接下去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保罗为什么 甘愿放弃他这个犹太拉比这么好的头衔，公会的头衔，他为什么选择在犹太人当中被人辱骂，被人欺负，被人打，被人丢到水里头去，被人下在监牢，然后选择来传福音？你以为他是笨蛋吗？不是，因为他得到那个大能，因为他得到那个大能。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我们常常以为得到这样子真道的人，得到这样子生命的人，在一个教会当中是少数。 No， 你看接下去他说，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如果我们认识神的本性，神是一个这样谦和的神，如果我们认识神透过谦和忍让来成就大事，弟兄姐妹，你跟我都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甘心牺牲自己的人。不但如此，这样子的人要多如清晨的甘露。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里头，当我们回想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么多的恩典，在我们家中所成就这么多的奇事，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头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透过诗篇110篇的帮助，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神，也盼望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一个改变，做一个谦和的神的子民。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派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就像所有这些弥赛亚预言所指的一样，他来了并且应验成就了。父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愿意在信仰上面扎下我们的根基，真的是帮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清楚明白你所说的你都做了，知道你不是一个善变的神，知道你是一个信实存到永远的神。父神，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是更深看见你的温和，你的谦卑，你的忍让，看见你的伟大，看见你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家人当中，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工作的环境里头，天父帮助我们不再化妆。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缺乏，但是你已经爱了我们，我们在你那里有无限的丰厚，帮助我们定睛看见我们已经拥有的，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学会成为一个甘心牺牲自己的子民。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